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奉你的名聚集在这里，我们宣告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权，也宣告你对这个世界的主权。主，即使今天我们放眼望过去，这个世界当中仍然存在着很多的败坏扭曲，在人看来无助甚至无奈的地方，可是知道我们活在这个救赎历史的进程当中，你是那位将来要再来接我们回天家的主，你是那位要审判全地的君王。因此我们在世的年日，我们不敢以自己的这种私欲为中心去活。主，求你用你的话语来点亮我们，求你用圣灵时常的提醒我们，当我们要沉溺在这个世界当中忘记天家的时候，求你使我们可以来归正，让我们活出教会的使命来，也叫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自己的家庭，因为敬畏你，顺从你，跟从你而可以蒙福。主，这是我们的应许，我们感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是我们这个福音书的第二节课，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上次没有拿到那个 handout 的话，我这边还有一些，待会的时候你可以往下来拿一拿。好，我们是从马太福音开始。我想先停一下，上次我们用马太福音第一开始耶稣基督的家谱作为一个开场白来介绍福音书它的特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想简单停五分钟在这边，我们回顾一下上次我们所讲的一些内容。对上次那个内容有没有什么问题？
他那个提到那个他这个十四代奉上，什么叫十四代奉上？这边的十四代奉上，中间有头一个字，这个十四代。
对。我们那个最后的时候，其实我们只是一笔带过，你看第十七节，对吗？他说这段家谱好像是马太精心设计的，精心的编撰的。他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贝鲁巴比伦十四代，从巴比伦归回到耶稣基督降生也是十四代。我想马太在这里面，他让我们看到其实历史的进程啊是有一个目的性的。对犹太人的历史来说，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指向这位耶稣基督，而恰好他用这中间好像这三个大的这个历程来好像来讲说，这个历史当中有很多的这个这个词可能不恰当了，历史当中这种偶然性，对吗？说耶稣基督其实是从亚伯拉罕来的，那位真正要预言给以色列那位弥赛亚，他的目的就是这个。对，十四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数字来的，他只是要强调这三个大的历史进程当中好像都是高度的一致的。对，十四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对，上次我们又讲了那个弥赛亚的意思，对吗？大家还记得吗？弥赛亚讲的是什么意思？对，受膏者，对吗？他也是一个带着深深的旧约背景的一个词，旧约当中的三种人，对吗？君王、祭司、先知，对，是受膏者。而这三个的角色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最圆满的成全，对吗？我们上次讲了很多的君王是不能够做祭司的，为什么？我们不在这边一一复述了，对吗？我们看到很多君王想要做祭司的那个后果，对吗？我们看到很多的先知也不愿意做祭司，对吗？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祭司啊，他并不能够好像做一个完满的一个先知，对吧？就是唯有在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里面，这三个功能，这三个神在历史当中 所赐给以色列得到了最圆满的一个回应。对，我们还讲到了说在耶稣的家谱里面，我们看到了好像很多有人的罪，对不对？特别是提到了那五个女人。这也有很多的含义来着，对，特别提到了这几个女人，每个女人都有一些好像不太好的一些劣迹斑斑的一些历史，对吗？而且中间有好几个都是外邦人，对吧？直到到马听在玛利亚这边为止，来，请说。马太福音，对，我们现在都是在马太福音上面。如果你仔细想过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你知道马太也要是有意的去讲这些人。你看在路加福音的家谱里面，他没有那么详细的提到这么多人，对，因为马太他所要回应的是有犹太背景的这些听众来着，他不需要去避嫌，相反他看到就是这些东西在神的救赎历史当中有他很微妙的一些智慧跟他指向来着。大家翻到其创世纪里面，在亚当跟夏娃的堕落以后，神诅咒这个蛇，他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对，第三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到，我们就读十五节就好了。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有谁找到了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好吗？就一句话。大家都知道这句话的它的背景是吗？是蛇引诱夏娃和亚当堕落以后，神对于蛇的一个诅咒，对吗？我要问你啊，就是说你觉得这里面讲的你和女人分别代表着谁？这是第一人称，这个你和女人分别代表谁？女人呢？这个女人是单数还是复数？是一个个体还是一个概念？
是一个个体。
为什么？
因为英文里这样说。
对，然后其实我们十六节你也看得出来，神对于这个夏娃的咒诅，他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对吧？很多时候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读到是它的引申含义，我们读到是对于整个全人类的影响，这个原罪对于全人类的影响，对吧？所以女人和丈夫在这边被我们读到的意思是一个概念性的，对吧？是所有的女人和他们所有的丈夫们，男人们，对吧？其实在它原文里面，这个女人指的是一个个体，对吧？是指的是夏娃，那个男人指的是在亚当，这个你指的是蛇。可是很特别哈，他说回到第十五节，他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会彼此为敌。后裔这个词他原文用了一个词很特别，他说就是种子或者说根，对吧？你们很茫然的看着我，就那个树根的根，种子或者是根，对。他说你的那个根和女人的根会彼此为仇，女人的那个根会伤你的头，但你要伤她的脚跟，对吗？然后很有意思，当耶稣基督被降生的时候，他被预言，他被说什么？他是说是大卫的根，犹太的狮子，犹大的狮子，对吗？在这里面很特别的说，他说讲的这个根也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个很明显他这里用的是个单数，对吗？他指向某一个具体的人，或者呢它指向一个宽泛的概念，所有从夏娃而生的那些后代都算得上是夏娃的这个后裔，对不对？都算得上是夏娃的根，对吗？ 他很特别的预言到说，将来去要伤这个蛇的头是一个女人的根，对吧？所以你有没有想到很有意思，马太在长篇累牍的就讲了这么多代的历史当中，特别提到这几个女人，对吧？好像让人情不自禁去回想到是始祖堕落的这个场景，对吧？而把耶稣跟这些人看在了一起，其实就是为了塑造这犹太听众的观念，回归到说真正预言的神应许的那位救世主啊，是女人的根。在这里面有很多的趣味，他为什么神非要说从女人的后裔会有一位要伤蛇的头？女人是从男人出的，对不对？在罗马书，在希伯来书里面，保罗都有，他都很强调这种受造的次序，对吗？他为什么特别要讲他从女人的根会伤蛇的头？女人的根那边会有一个救世主。呀、yeah, ，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说约瑟的根？
因为他不是约瑟。
对，你在这边也看到，其实很有意思的，对吧？好像即使在万古以前，神就已经命定了童女怀孕生子、道成肉身的这一幕来着。因为耶稣其实准确的说，对，他不是约瑟的儿子来的，对吗？玛利亚是他的母亲，千真万确。也全天下大概只有他这一个人能够被称为是女人的根，可却不是男人的根，对吧？唯一那位耶稣基督来。好，今天我们接着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到第一章第十八节到第二章到十二节，讲了两个小故事。然后我们有时间，我们就请两个弟兄姐妹把它读一下吧，好不好？回到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到第二章十二节，请一个人先读一下第一章十八节到最后，好吗？好，请吧。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OK， 好，谢谢。我们在这边来看这段很熟悉的经文，对吗？首先是天使在梦中向谁来显现？对吗？这里面他讲到说，神好像他从约瑟开始的。他说约瑟有几个称谓，是大卫的子孙，娶过妻来，对吗？天使很直接的给约瑟一个命令，而且呢，天使给约瑟一个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就是你大家要知道，就是在犹太听众，在耶稣年代的犹太听众，在他们信靠福音的路上面有很多拦阻来着，对吗？直到今天，你在看很多那个时期的文献，在犹太的文献里面。提到玛利亚的时候，有时候都不说她的名字的，只是说那个淫乱的妇人，对，所以他觉得这么多外邦人归信耶稣基督，或者这么多犹太人归信耶稣基督，是犹太民族的一个耻辱来着，因为他们竟然相信一个私生子，相信一个从淫乱当中生的一个人，还说他是什么大卫的子孙，犹大的狮子，对吗？以色列的根，对，然后他说。他解释了这个童女怀孕的这个目的，是因为救主要从她而生。 很特别的是22节他告诉我们啊，为了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紧接着他引用了这段旧约经文。有多少人知道这段经文从哪来的？以赛亚书第七章，我们回到那边来看一下，希望你对旧约圣经比较熟。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第七章，以赛亚书大家都知道在哪吧？在诗篇箴言传道书的后面，第七章第十四节。我们多读一点吧。你还记得吗？上节课的时候我讲很多，我说旧约的这些作者新约的这些作者当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啊，有时候他们所引用的意思好像让我们吃惊，他们所用的方式。所以我们这个主日学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些东西可以钻得比较深一点。我们来多读几节经文，来看看究竟这句话的旧约的背景当中他讲些什么，好不好？我们读一下13节到第17节，好不好？有谁可以帮我们带领我们读一下以赛亚书第七章13节到第17节？
因此主自己要毁你们一个造的。
以赛亚书第七章
第十四吗？13节开始。以赛亚说：大卫家啊，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呢？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叫以马内利。他晓得弃恶得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必吃奶油于丰盛。还接着到17是吧？
对。
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得善之些，你所憎恶的、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致见气。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
好，大家觉得这段经文在讲些什么？我不知道你读没读过以赛亚书，或知不知道以赛亚书这个背景。以赛亚书大概写作于公元前700年，在第6章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线索，说当时的以色列的王叫乌西亚，对吗？以赛亚是他的当时的一个先知，他写作于乌西亚王崩的时候，对吗？乌西亚的儿子，他的孙子接续他做犹大的王，他的孙子名字叫亚哈斯，就在这边所听到的，对吗？说在这样一个就是面对外敌来侵，以色列即将亡国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神给他们一个这样的一个念头，说大卫家他们好像离弃神，他们厌烦神，因此主要给他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对吗？直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要吃奶油跟蜂蜜，但是到他可以懂得弃善择恶的时候呢，那二王之地必致见气，对吗？很明显这段话是想给当时的公元前700年的那些犹太人听的，对不对？可是马太把这句话搬到了耶稣的身上，对吗？他看见耶稣的时候，他看见耶稣是对这段经文的一个回应。对，如果是你的话，你能看到这中间的联系吗？换句话来说，就是说犹太人为什么不信耶稣，对吗？因为他们是相信以赛亚书的地位的，他们是相信经上所记的话的，对吗？在这中间确实有些难解的地方，对吗？很明显童女怀孕预言在旧约当中出现就差不多这一次还有两次，另外一些地方。然后为什么说耶稣是对这个回应对这句话的一个回应呢？对，很有意思啊。我们上次提到过，说圣经它有双重的这个作者，对吗？神通过人，圣经也有双重的听众。首先是那个具体的历史时期，那群具体的听众， 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是公元前700年，这群在亚哈斯执掌下的这些犹大的居民，对吧，即将要被掳的人。可是在马太带到新约马太福音里面的时候，他的听众是谁啊？是公元初世纪受犹太教影响的这些犹太人，对吗？那甚至这段经文是读给我们21世纪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对吧？究竟这个圣经要讲些什么，对吗？其实这个圣经它包含了一个跨越历史的意思，它当然指向的是耶稣基督，对吧？因为马太把这个在中间的这个属灵的奥秘向我们来展现出来了。他特别强调说这个童女怀孕生子啊，他强调了叫弃恶择善，对吧？你想到什么这个概念？分别善恶，我没有问，我不会问你那种太刁钻的问题，这凡是我问的问题基本上我们之前都谈到过的。善恶树，分别善恶的树，对吗？神给亚当的诫命是什么？你们不可吃。但是恰好在这个诫命上面亚当和夏娃都违背了，对吗？以至于使他们堕落，被逐出伊甸园，对吧？他们以为可以靠着自己可以去分辨善恶，对吗？可是耶稣基督却刚好跟这位亚当做一个对比，他没有靠着自己，他去靠神，对吗？对，当同样的他们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面对蛇的试探的时候啊，耶稣选择不离弃神，对吗？其实在马太福音之后我们会看到，我们可以简单的在这边做一个预告，在伊甸园里面，亚当跟夏娃在一起面对蛇的引诱跟试探，在新约耶稣在旷野里面40天禁食的时候，他一样受魔鬼的试探，对吧？我们先从耶稣开始，魔鬼给他3个试探，还记得吗？第一个他禁食饿了，魔鬼说什么？你把石头变成面包，对吗？然后呢，第二个说你不一定死的，你跳下去的话神说不定会用天使接着你的，对吗？你试试看，对吗？第三个魔鬼让他敬拜他，他要把他万国的荣华都要赐给耶稣，对吧？都要好像说得很霸道，赐给他，对吧？好像就属于他的一样。第一个诫命讲的是什么？第一个试探，说耶稣正常的生理需要，对吗？我饿，对吗？其实神不爱你，他爱你的话怎么会不给你吃，对吗？就是因为他不爱你，他把你带到旷野里面来，对吧？你就吃嘛，没问题的。让你想到什么？对啊，说那个果子什么悦人眼目且可做食物，对吧？为什么神说这些东西都可以吃，可是偏偏说那个不可以吃？因为他不爱你，对吧？因为他有些东西躲着你，藏着你，他怕你掌握了他的命脉任督二脉，对吧？第二个试探是什么？你不一定死的，对吧？就算你跳下去，神说不定也会有方法来接住你的，对吗？让你想到什么？对夏娃的试探，对吧？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的，对吗？第三个说你要拜我的话，所有东西都是你的，对吗？就这个世界都是归你了。伊甸园是一样的，对吗？当你吃了那个果子的时候，你就可以像神一样，这个世界都是属于你的，不单单只是属于神的而已了，对吧？可是看到亚当跟耶稣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对吗？亚当跟夏娃顺从了，可是耶稣呢，他每一次的时候他都是用旧约的话来回应这位试探他的魔鬼，对吧？所以再一次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不只是简简单单在历史当中出现了一个人，对吧？一个伟人，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神学家，一个革命者，他归根到底是神预言的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对吧？好，我们接着往下看，说耶稣后来就被起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对吧？我们接着看第二章吧，然后我们待会可以做一些总结。再请一个人帮我们读一下第二章1-12节，好吗？马太福音第二章1-12节。
他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西利王听见，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得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都城中并不是最小，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西利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就猜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找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山口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乐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如此，不要回去见其利，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OK， 谢谢。这个故事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对吧？我们来看几个细节。这段经文里面，马太也引用了很多旧约的经文，用来证明耶稣是基督，对吗？其实这中间有好多细节都是旧约当中所指向的，对吗？比如说，然后第五节到第六节，对吗？他说基督会生在何处呢？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紧接着他引用了一段旧约的话，这段旧约是出自于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说，犹大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太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对吗？我们翻到那边来看一看好不好，看到旧约这段话是在讲什么的。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弥迦书是小先知书，在你旧约圣经最后面的地方，对，第五章第二节，对，在哈巴果书、纳洪书之前。我们再读一下好吗？接着第三节往下读下去。
第三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
还有第四节，好吗？
他一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增大，直到地极。
好的，我们就先读到这儿。这段话好像很特别，对不对？带着圣经新约亮光的基督徒在读这段旧约的经文的时候，觉得妈呀，这个简直就是福音书啊，对不对？但是弥迦书的这个背景是什么？是吧？小先知书都是被掳归回之后的这个历史。就是犹太被掳归回之后，神借着耶稣基督所给他们的一个默示来着，对。然后弥迦书他大概是犹大王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年代的时候，对，差不多是那个时代里面，也就差不多公元前800多年的样子，对。神就给了他们这样一段应言。我要问大家，就是如果你只是读弥迦书的话，你懂不懂他在讲些什么？是一连串的责备，一连串的是神要临到这个犹大族身上面的审判跟咒诅，突然间加了这么一段。他就预言到说亚述人要入侵，他们要被掳于亚述， 他突然间中间加了这么一段话，可能很难，对不对？我知道大家都在就是努力的想啊，这个肯定我们应该是要明白的，可是我们不明白，对吗？其实新约圣经是旧约圣经最好的一个注释书，旧约圣经是新约话语的一个背景。对，今天我们有时候读圣经人会觉得这两约中间有很多很难懂的地方，特别是觉得旧约比较吃力一些，因为旧约有太多的历史细节，旧约当中你要牵涉到太多的民族历史、君王时代，对吗？也只有当马太把这些经文放在这个新约的地位上的时候，我们才有绝对的这个确据说，对，这段经文其实是指向基督的，这段经文其实神把这个救赎历史啊，直到在这个人的身上把它完全的解释的清楚了。旧约好像就是遮上一块布，蒙上一片纱一样，我们只能够隐隐约约的知道有那位弥赛亚的预言，对吧？我们看到很多那些细节，特别是预言的时候，我们不是特别明白是什么，直到在新约里面这些受圣灵被圣灵充满、受圣灵感动的作者把这些布彻底的就揭开了，让我们看到它真正指向的是什么，对吧？还有几个细节比如第十五节，第二章第十五节，刚才我们没有读，说约瑟带着他的母亲跟耶稣就去埃及逃难了，对吗？马太在这边还加了一句注释，说这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要从埃及召我的儿子来。这节经文是何西阿书出来的，第十一章第十一节，对，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对吗？我们到下一次课的时候我们会具体看这段经文，那段经文好像它原文的意思不是指向这位将来的耶稣的，它指向是要被掳归回的这个犹太人，对吧？它指代的，可是在这里面马太把它用在了耶稣的身上，究竟我们怎么来看？比如说还有十七节到十八节，他提到说他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然后第二十三节他说小孩子母亲带了就是这个同样的一句话了，他们被主所指示回到这个地方，身在拿撒勒，为应验先知所说的话，对吧？以赛亚书第四十章里面说到这位先知的故乡是拿撒勒，对。在这边我想让大家就对比这些旧约经文的出处跟新约里面作者他使用他的目的，为了要回答一个问题，究竟历史有没有目的的，对吧？这只是历史当中一个巧合，还是说历史本来就是被这样所设计的，对吧？当然答案是第二的，是后者，这不是一个历史当中的巧合，而是因为神就是以耶稣基督作为这个主线来设计这个历史的，所有的历史都为了要指向神，对吧？有时候我们看到就可能这些经文我们看到的还是前后意思比较一致的，我们能够看得清楚的，在有些经文他引用旧约的时候就会看得很模糊，明明旧约他是指大卫，讲大卫的，他指犹太要亡国与亚述的，为什么就被生搬硬套套在耶稣的头上？当我们下一次来看到说主要从埃及召他的儿子出来，很明显他是讲到过去的出埃及，讲到即将要有的他们被掳与亚述，为什么马太可以把这段经文搬到耶稣的头上来，对吧？旧约当中有一个词叫什么？叫预表和象征，对，也就是说发生在这些人类历史当中的这些例子啊，它不是偶然的，就像我们刚才看到那四位不同的女性在他们的人生历程上他们所经历过这一切一样，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人生反映了基督的人生，一个与神无关的外邦人如何能够被神称为义，一个曾经被过犯所胜的人，对吗？如何成为神盟约的子民，对吧？一个被社会所不能够接纳的一个人竟然成为了神家里面的一个人，对吧？这就是福音的故事，对吧？ 神就是通过历史当中这些小的片段，让我们来看到究竟神是谁，福音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是救赎，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达到了一个最圆满的一个解释。所以我们在看待旧约经文的时候，有时候要有一种甚至是这样一种直觉，这样一种想象力，说这个故事它不但告诉我们，比如说我拿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因为这是个很熟悉的故事，对吧？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单独孤立起来来看的话，讲什么？很喜欢在儿童主日学来教，对吧？讲他这个故事讲什么呢？教导什么样的品格？勇气、信心、敬畏神，对吗？在大卫身上我们看到这三个特质，甚至他一个小小的孩子，对吗？可以打败一个巨人歌利亚，维护神的名，拯救神的百姓，对吧？因为他有信心，他有勇气，而且他敬畏神，他是为了神的义怒而出阵的，对吗？看似最不可能的一个人。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就是找到很多我们当下的应用点，对吗？很多人说我们要战胜自己心中的巨人，对吗？今天我们没好像我们有些，你的老板，对吧？你的工作压力，你的健康，然后各式各样的一些看似不可挑战的一些我们心中的巨人，对吗？我们要有勇气，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有敬畏神的态度，对吗？我们就可以打败这个心中的勇气。然后早期在这些拉丁教父们在解释这些旧约的这些故事当中的时候，他们都有一种倾向叫灵异解经，或者把它预言化，对吗？甚至他说哦，大卫在河边所捡的那三块圆滑的石头代表了什么，听过奥古斯丁的解释吗？对吧？代表是圣灵、神的话和教会，对吧？拿这个大卫的例子来，拿大卫的这个故事来做个比喻，我想大家可以来解释一下新旧约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最直观的是吗？他的作者是谁？他的听众是谁？对吧？是那个时代受非利士人所欺压的这些神的子民，对吧？他讲到的是谁之间的？是以色列跟非利士人之间的对立。大卫这个看似最软弱的小孩子的以色列人，因为信靠神而打败了这些亵渎神的非利士人，对吧？对，他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道理呢？很快的，我们想到刚才讲的什么信心、勇气和敬畏的故事，对吧？这些品格来着，但其实最重要的，就刚才我说的，说我们甚至有时候要一种读旧约时候的一种直觉，对。所有的圣经的记载在圣经里面，这旧约的救赎故事啊，它从某种程度上都是反映或者是指向基督的救赎故事，对吧？直到今天，是我们和教会所承担这个，这个故事里面的内容。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这么说。一般来说，我们读旧约故事的时候，我们直接就导向这一点了，对吧？这是我们的应用，对吧？说其实我们今天就是大卫的后裔，神对大卫的应许，神在历史当中坐在大卫身上的事情，今天也可以坐在我们的身上。因此我们要效法大卫，大卫是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对不对？刚才我说了，像旧约里面初世纪的那些拉丁教父们，他们把这个故事灵异解经或者是把它预言化，他说啊，其实这个故事根本就不是讲大卫的，也不是讲以色列的，对吧？这个故事其实是讲基督跟教会的，对吧？基督如何就是在这个战场上面挽回了我们，对吧？我们其实是真以色列人，对吧？当然我们对他们有很这种方法有很多的批判，你觉得哎呀 这明显好像脱离他具体历史当中这个背景，对不对？他忽略了第一层观众，第一层听众，对吧？那真这个是当然这种方法是不太对的。如果你读旧约只是停留在这个部分，就只是说哦，这是大卫跟非利士人，以色列跟非利士人，而看不到这个下面的这个部分内容，这个故事仅仅变成了一个道德说教，对吧？就是告诉我们人要有信心，对吧？甚至有时候这个功课会被扯到一个极端，好像变成我们说因为大卫打败了非利士人是反常识的嘛，对吧？所以我们人只要有信心，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胆，对吧？就只要你敢求，对吧？没说没有神不敢答应，只有你不敢求的事情，对吧？我估计大家可能都听过这样的讲道，对不对？但是其实真正平衡的对于旧约的解释，一定要把新约带进来，对吧？你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耶稣说吗？凡是经上指的我，经是指的旧约，对吗？都是指着我说的，对吧？我们不是说用这种灵异解经的方法来把旧约硬要牵在耶稣的头上，而是这是耶稣自己说的。整个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指向他，摩西的律法是指向他，说先知跟历史，也就是旧约分为三部分嘛，对吧？律法书、历史书和先知书，他说这三方面都是指向他的，对吧？所以我们要避免这第一种、第二种，而是要明白说，对，这个是讲大卫和以色列的，对吧？但是这个也是指向说，在基督里面，基督是为我们怎么成就的。因此，最后第四步的话是说，我们自己的应用和态度来的。如果只是看到第一个，就变成一种道德说教。他没有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怎么为我们成就的，只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如果是第二种的话，它有灵异解经的倾向，它脱离了旧约本身的这个第一层听众跟第一层意思，它直接好像带到第二层意思，它是不受这个旧约经文的这个影响跟限制。我大家听上去很茫然，我再解释一下。凡是旧约里面的诫命跟新约之间的关系有个很特殊的关系，我说出来你看有没有共鸣，叫旧约里面，特别是律法书，告诉我们各式各样的诫命，对不对？可是新约里面呢，它告诉我们这个诫命是如何成全的，对吧？当我们基督徒来读旧约律法的时候，很多大家都很有时候很挣扎，因为它讲了很多的礼仪，特别是关于洁净的礼，对吧？今天犹太教他们的基础就是建立在旧约洁净的礼仪之上的。我们会辩论很多，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血？然后基督徒可不可以纹身，对吧？可不可以染头发？因为这个时候在旧约里面，利未记里面讲了很多，对吧？你不可以用刀刺身，不可以给自己涂各式各样的花纹，对吧？今天如果你家有孩子女儿，非要去纹身或者是染头发的话，你会怎么教导他们，对吧？然后或者你问你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今天的一个信徒，对吧？我们有没有守全旧约的律法？谦卑一点的会，我们会知道，我们没有守全旧约的律法，对吧？而是基督成全，这是很有趣的。就是所有里面旧约的命令啊，基督都已经成全了。神借着这位新约当中向我们显现的救赎耶稣，他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对吧？神不但命令我们这么做，而且他做给我们看，他用他自己的独生爱子做我们的榜样。这个观念其实对基督徒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为什么我们的宗教不会沦为一个道德主义的宗教，是这个在这儿。他不只是我们告诉我们说你要去哪，你要达到什么标准，而且他已经用他的儿子彰显给我们看他如何把这东西已经成就出来，对吗？我们今天之所以知道自己没有守全这些律法，仍然赶到神的面前来，像希伯来书第六章所说的，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要信有神，并且要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信心？是因为在基督里面，旧约所有的这样的命令都已经成全，因此我们不是活在那个诅咒之下，对吧？虽然我们没有做完，是有诅咒的，是有罪的审判的，对吧？ 这个非常非常特别。在这个大的这个框架里面，我们看到也是，对吧？大卫做到了，不错。可是基督是那位更高的，不只是在一次的战斗当中，是在这个永恒的属灵的战场里面带领我们得胜，对吧？因此，今天的我们在看到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其实看到是两位主角，大卫，还有他背后那位神，命令的如何来成全，会清楚一点吗？当我们带着这个眼光来看到新约的这些使徒们如何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你看到他们其实看到的是什么？旧约都是指向基督的啊，基督是更好的以撒，上次我们有强调过，对吧？亚伯拉罕凭着信心献他自己的儿子，在公元差不多不知道多少年后了，有另外一位父亲带着他的儿子上同样一座山摩利亚山，在耶路撒冷的城郊，对吗？也是让自己的儿子抱着他的木柴，献祭用的木柴，对吧？当亚伯拉罕被神所阻止，说神要预备他自己的羔羊，因此你不可动手伤那个童子，他看见了一只羊。可是在新约里面，当耶稣第一次出场的时候，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那位真正神用来预备真正可以洗净人的罪的，对吧？而且我们知道，当这位孩子也在问他的父亲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说，对吧？神用沉默来回应他。基督是那位真正的以撒，基督是那位真正的用信心、用顺服来献祭的羔羊，对吧？啊，在这里面，我其实看到刚才我下节课具体讲，基督是真正的摩西，对吧？摩西很了不起，他是一位生活在异邦的一个犹太人。希伯来书他讲到摩西信心的伟大的时候，他说他因为看见神的国和神百姓的痛苦，他甘愿放弃所有的荣华，对吧？他要与神的百姓一起受苦，对吧？他是埃及的王子，他基本上放弃了自己所有的一切，被追杀，对吧？他带领犹太人，对吧？行过这个各式各样的试炼，过红海，经过40年旷野，他最后也不能够进入迦南地，因为摩西的罪与他的软弱，对吧？神让他被葬在这个外邦的地方，对吧？可是当这里面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小线索了，对吧？就是说神要从埃及招我的儿子来，是讲摩西吗？还是讲整个以色列？很明显在这里面他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对吧？耶稣是那位真正的摩西，他放下了更高的权柄跟荣华，他甚至放弃了对于罪的免疫的能力，对吧？他进入到人类的世界当中来，对吧？他说这个世界基本上就是一个埃及，这个世界的王像法老一样去虐待神的百姓，但是神的百姓呢，不但受苦，他们甚至在罪当中已经习惯了，对吧？当他们顺着神带领的呼召走出来的时候，他们怀念埃及所有的这些肉韭菜从他们想要回家，对吧？他们以为这个世界是他们的家，可是有另外一位大先知比摩西更完美的，对吧？他带领这些百姓真正的进入到那个与神同在安息的迦南地，对吧？耶稣是更好的路德，对，圣经当中唯一两卷有女人的名字命名的书信当中，对吧？路德是个外邦人，她在瘟疫之后随着自己的婆婆归回，对吧？她与博阿斯结合，以斯帖生活在波斯王的脚下，波斯王的这个拯救是一个外邦的君王，对吧？同样的，我们看到这旧约的故事，第一层的听众，第二层的听众，今天带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应用来的，这是非常非常的奥秘的，对。有时候我们看到旧约的一些经文引用的时候好像有点模糊，甚至好像新约的作者有一种灵异解经的倾向，他赋予了这段经文旧约当中都没有的意思，对吧？很多在这个神学界有很多的辩论，就讨论这些人究竟基督教是耶稣的宗教还是保罗的宗教，在新约里面有没有保罗神学、彼得神学跟耶稣神学的区别，对吧？这样话题一提出来，你知道因为很有意思嘛，你要一旦有争议性的话题，你就可以写 PhD 论文了，对不对？学术界的规矩就是这样来的。 因为他会指出很多这样的证据来啊，对吧？你看保罗引用旧约经文的方式跟彼得不太一样，马太引用旧约经文的方式跟约翰甚至都不太一样，对吗？因此这个新约宗教有很明显的人为改造的这个痕迹在里面，对吗？甚至耶稣讲的意思啊，被这些初世纪的使徒们他们过度的放大了，对吗？但其实我们看到整本新旧约之间关系的时候，这些自由派的学者他们没有看到的是新旧约之间的这个合一性，圣灵所护理的这些特征，这些特色不但没有去损害这个新旧约之间的连续性跟它的一致性，反倒更加捍卫了新旧约之间的一致性，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这些例子一样的，对吧？因为它很明显是不只是这些人的作品，是神呵护贯穿始终作品。当我们读到一些新旧约之间看似有点难懂的一些引用的时候，我们千万要记得新约是旧约最好的注释来着。甚至很多时候在旧约这些先知们凭着圣灵的感动发预言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自己这些经文究竟在讲些什么，直到在几千年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才明白神使用他指向基督。对，这是我们读圣经的一个态度来着。对，我们不太明白旧约说什么，直到我们明白新约里面如何回应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才是这段旧约经文它应该有的这个意思来着。对，我知道我在这边讲了很多有点离大家稍微有点远的一些道理，可是或多或少你会遇见的。你特别是在读之后的使徒书信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证据来着，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态度来着。不是新约作者错了，而是我们错了，因为我们对那段旧约经文的理解太片面了，我们不明白神要通过他的这种双重作者对双重的听众说些什么，对吧？我们回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来，你看马太从一开始到现在他不停的引用旧约经文，对吗？再次的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目标的听众很明确是犹太人，他想要用旧约的经文向犹太人来传福音，对吗？他想要看到其犹太人所相信的这些旧约的经文指向的是这位弥赛亚。历史也很波折，从耶稣一出生的时候开始他就是没过一天安稳日子，他紧接着就被什么，他就流亡了，他被政治追杀，对吗？说紧接着我们其实之后知道，凡是因为他的出生伯利恒四境出生的两岁以下的婴孩都被屠杀了，因为要除掉这个政治，希律要为了除掉这个政治对手，对吗？希律是犹太分封的王，他是罗马人用来执政这个中东地区的一个傀儡，对吗？甚至希律按照血统来说他是撒玛利亚人，也就是说他是不是一个正统的犹太人，他不是一个 orthodox Jew， 对吗？他是一个外邦的一个傀儡来着。在新约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希律是处死耶稣的那个希律，对吗？那位希律是这位希律的孙子，他们两个都叫一个名字，不是一个人来着。对，这个希律很短命的，你待会看到，对吗？他死得很惨。对，你看历史呈现的时候是一副刀光剑影的场景，对吧？耶稣稍有不幸的话就死了，对吧？甚至还没有长大成人能够去分辨善恶的时候，他就已经都倒在人的这个举下了。可是神很特别，神看似用这样不可思议的历史却让我们看到这位救主他自己的宝贵，对吧？有一位君王要处死耶稣，可是耶稣才是那位真正的君王，对吧？然后看似这是个历史当中的混乱中间的一个偶然，可却看到这是历史当中的秩序带出来的一个必然，对吧？你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旧约当中所预言的，甚至中间还出现了一个叫东方的占星家，对，有三个人，对吧？东方的三博士，他们用超自然的方式根据星象找到了耶稣，献上了黄金、乳香和没药，当时珍贵的礼物去见他，并且他们并没有被希律所恐吓，他没有去报告耶稣在哪，他随着别的路就回家去了，对吧？ 很有意思啊，在这边你看耶稣是犹太的后裔，对不对？他是神给犹太人与神就是神盟约的子民，是赐给犹太人的这个君王和弥赛亚，对吗？可最先来拜他的都是外邦人来的，对吗？他自己人怎么样？排斥他，他自己人甚至要杀他，对吗？这也给我们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应验来着，对吧？对，神的救恩不只是给犹太人，也是给所有的外邦人的。对，啊，甚至有人大胆的说，这东方的三博士可能今天一直到东方的伊朗、巴基斯坦，已经快到中国西部的边界地区了。对，对吗？这东方人从那么远的地方一直到了新月。好，我先停在这儿，看大家对今天我们讲的这两段经文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今天的这个经文？OK， 好，那我们就先停在这吧，下次的话我们会继续，好吗？